上次节目我们说到，在东北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，汽车启动，车辆穿过隆冬时节灰蒙蒙的荒山秃岭，载着单田芳一家无限悲凉的驶往辽宁省台安县杜大连炮大队。在那个地方，可以说是单田芳一生都始终难忘的时期。冬天遭罪，夏天也不好受，在那里他干着繁重的体力活，挖粪耕地。一进庄稼，单田芳可以说成了彻头彻尾的外行，活还没干多少呢，人先酥了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像三伏天的狗张嘴喘办。这为了练习挖沟，单田芳专门找了一块试验田，按照老乡指点的要领，一垄一垄的翻，一米一米的拱。其实啊，这种工作原本不是纯粹的力气活，还有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技巧，摸索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就能掌握。这个时候的单田芳在试验田里咬牙挂倒劲儿，他就不相信自己是个庄稼地里的笨蛋。就这样苦苦地磨练了一阵子，又经懂行的乡亲指点，他终于变成了挖水排沟的熟练工。这项工作做完了，再说推独轮车就更吃功夫了。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样的一部片子，叫《朝阳沟》，那里面有一个镜头，最初啊，下乡的知识青年严环看夕阳景还行，以亲自驾圆推车，真是洋相百出啊，左摇右摆，歪歪扭扭，简直像跳大秧歌。其实要说刚摸车把的单田芳也不例外，空车都还推不利索，何况还装满了钢尖的泥土，这三晃两晃到底还是把持不住，翻了。行车的坡路上一堵，上边的人埋怨，下边的人诅咒，自己便气急败坏地撸起车把，想破坏劳动工具。其实单田芳心里真的不好受，怎么能够成天遭别人白眼当累赘呢？没有别的办法，练吧。他狠心地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，独轮车满载着六七百斤，然后这麻绳拴上了车把，脖子里勒上套子，两肩平端，依靠脖子上的劲儿，一个骑马蹲裆式走。嘿嘿，您还别说，跟头趔趄地磨练了两年，单田芳就这样由一名文弱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庄稼院里的好劳力。当初生产队分组下地，你推我搡，谁都不要他，现在你争我抢，俨然就是块香饽饽了。关东有句土语说，一分饭一分活，饭不跟着算没辙。单田芳非常的清楚，自己这个身份就等于没有尾巴会说话的驴，如果伙食不到，折腾不了几天就玩完了。他明白必须学会自己可怜自己，面对那些粗粗拉拉的高粱米饭，一点胃口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强迫自己进食，哪怕是猪槽里的泔水也得往下咽啊。刚开始吃一碗两碗，后来时常被撑大了，四碗五碗都打发不了，到后来五碗高粱米饭下肚，还得喝两碗稀豆腐。老年的单田芳曾经取笑说，那阵子连腰都不敢弯，饭菜都堵在嗓眼这儿，稍微一动就原封不动地吐出来了。尽管如此，营养还是不够支配，从驻地到工地足有七八里，刚刚到地儿，肚子里的东西也都消耗得差不多了，没到正午就饿得脑门子冒虚汗了。然而当牛做马仍然免不了挨骂，尤其是那个大队长，三天两头的找单田芳挑衅，似乎姓单的多少有点像模样，他就浑身不自在。当然也有不见外的，比如山羊胡子饲养员一有空就把单田芳拽进自己屋里，热情洋溢地说，哎，老师歇歇脚，喝碗水，方便的时候给我说一段，我知道你是评书界里的行家高手。他那边说的兴起，单田芳一个劲儿的苦笑，哼，老哥，我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能说数吗？感谢您还瞧得起我，不过我实在不能从命啊。老头子不解地问，为什么？领导有话，只准我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。
山羊胡子一撸胳膊就说，嘿，别听那帮小子瞎白活，说书怎么了，背后还有骂皇上的呢，尽管说，没事，他们挑刺儿，我给你挡着。
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单田芳谨小慎微，一来为了保护自己，二来惹是生非也犯不着，这张嘴已经为自己带了这么多麻烦，险些家破人亡，即使到了兔子不拉屎的农村，还有人盯贼似的监督自己，身逢乱世不检点自己能够生存得下去吗？
空中畅销书，故事正在继续。
尽管评书没说成，单田芳心里还是觉得挺暖和，毕竟啊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横眉立目邀来喝去，尤其是生产队长刘凤九，岁数比自己大，人也稳重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软软乎乎的。他知道单田芳没干过农活，他就笑眯眯地开导说，老单啊，都说此一时彼一时，你可不能认死理生闷气啊，既然下放到农村了，就安心工作，农活上的事儿没关系，哪儿不会就问，乡里乡亲的谁都会教你。虽然话不多也很平常，但是这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流啊。一个生产队长不把单田芳当阶级敌人看，就已经令他非常感动了。跟刘凤九在一起，他愿意交心，在举目无亲的异乡陌路，这个老头子成了他唯一的亲人。再后来，单田芳落实政策回村办手续，还专程去看望刘凤九，可惜老头已经不在了。单田芳赶到老队长坟前，长衣不起，眼泪刷刷点点地淌下来。当年蒙难之时，那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哪儿去了？那个尚未接受自己报答的恩人哪儿去了？现在纵然有条件置办好烟好茶好酒席，这当年的恩人也不会再同自己一起享用一块唠嗑了。坟前的单田芳深深的嘱告，老哥，我来看你了，我会一辈子记着您，感谢您。我们说啊，做人与待人不外乎三重境界，最上乘的雪中送炭，较普通的锦上添花，最不济的落井下石。其实这三句话代表着为人处事的不同层次，虽然说只有三个级别，可以说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，只有关键时刻人才能够分出三六九等品性高低。和刘凤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杜大连炮的大队长，他就属于那种不帮忙专添乱的人。自从鞍山迁来了现行反革命，他就一直把单田芳当作是眼中钉肉中刺，处处挤兑，时时挑刺。刚起了一天份，好不容易歇工了吧，他便沉着黑脸蛋子喝道，单田芳，你记住，每星期六必须到大队部汇报思想，继续交代你隐瞒的历史问题。这当官的主妇敢不去吗？村里的大队长虽然说连个芝麻官都算不上，然而他就是杜大连炮的老天爷，就是单田芳的上眼皮。什么名门之后书取世家啊，在大队长这儿通通都是扯淡。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算什么？曲艺大师又算什么？只能让这个耀武扬威的家伙捏在手心里随意的玩弄。要说要想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过上好日子，你呀就得听他的，还得乖乖的，这就是权力。
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，章回的解述道尽历史的渊源，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却说单永奎老了，他把自己关在沈阳的家里，一边颐养天年，一边默默地注视着儿子在鞍山的种种举动。 在老人的心里，单田芳还是当年的大犬子，是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。单田芳出车祸的时候，老爷子再也坐不住了，自己的病还没好利索，便从床上挣扎起来，戳起拐棍赶到了鞍山。弱不禁风的父亲刚一露面，就把单田芳吓坏了。此时的老人面色苍白，神情萎靡，恐怕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想想父亲也是苦命人，年轻的时候天南海北挣扎了一辈子，又是战乱之灾，又是牢狱之灾，最后还被自己的老婆抛弃了。等到这风烛残年差不多有今天没明天了，还是不得消停。而单永奎忧心忡忡地望着一瘸一拐的儿子，他也心疼啊。可以说儿子一步一个坎儿，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呢？可是自己老了，也帮不上孩子什么忙，大老远赶来能看上他两眼也算个安慰吧。单田芳诚心诚意留父亲多待些日子，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自己马上就要被下放到荒山野岭。或许这次分别即成永诀，过完这几天爷俩就再也见不着了。他勉强陪起笑脸说，爸，这回来您多住些日子吧，俩孩子都挺想您的。老爷子使劲地点了点头，他愿意在儿子最艰难的时候陪着他，看着他，哪怕一句话也不说呢，只是让孩子知道别怕，爸爸在。几乎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40天，这是单家祖孙三代最长久的团聚。老爷子扎在孩子堆里，和他们一起叽叽嘎嘎，说说笑笑，生命的余晖为他投下了极为短暂的绚丽色彩。可惜呀，上天留给他的天伦之乐只有这一点点，他想留也留不住，不愿意走也得走。造反派逼得太紧，眼看鞍山的房子就要合收了，单田芳这才张罗父亲返回沈阳。就在汽车站分手吧，单永奎拉着他的大犬子一眼一眼地看着，浑浊的眼睛里汪满了泪水。他仍然想为自己的儿子遮风挡雨，出谋划策，可是一切都来不及，太晚了。老人家嘴边反反复复就那一句，犬子别着急，别上火，多往宽处想。老人的嘴唇哆嗦着，实在挑拣不出更有力量的语言来，他能替儿子最后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走了，就那么一转身，恋恋不舍地松开紧握的手，老人家拖着老态龙钟的步子缓缓地上了汽车。单田芳仍然记得那一抹残阳，浅淡的血色洒在父亲蓦然回首的脸上。单永奎强忍着泪水注视着车下的儿子，然后挥挥手说，我走了。汽车启动，烟尘四起，车窗里单永奎频频的回首，不禁老泪纵横。只是那种不祥的预感验证的太快了，单田芳刚到都纳连炮2个多月，家里的电报便追了过来，电文很干脆，父病重速归，落款是沈阳。他的心一下子就乱了，七上八下的瞎猜，是不是父亲想儿子了使出来的障眼法？难道说真的病重了吗？不如直接跟村里汇报汇报。可是牛鬼蛇神属于强迫接受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，这种身份这个处境，谁肯随便的准给探亲假呀？
空中畅销书，精彩正在继续。
攥着那份皱巴巴的电报，左右为难，最后还是不祥的预感占了上风。单田芳想，如果错过了这次父子见面的机会，恐怕终生后悔，自己的良心将受一辈子谴责，发怵也得试一试。 他壮着胆子找到了大队长，本想低声下气好好的求求他，万万没想到那家伙竟然听也懒得听，看都不屑看，顺手把电报扔在了地上，铁青着脸从牙缝里蹦出了冷森森的三个字：干活去。单田芳二话不说，默默地捡起了电报走了。他知道跟这号人根本讲不出理，任何辩解和表白换来的定是更大的屈辱和责难。第二天，单田芳正在地里干活，家里的电报又来了。虽说电文还是第一封那么长，中间却更换了一个字，口气大变：父病危，速归。甭问，父亲不行了。单田芳丢下锄头，疯似的奔向大队部，他挥舞着电报向大队长哀求：我爸爸真的病危了，无论如何您准我几天回去见他最后一面，老人家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啊。这个时候大队长的脸绷得更厉害，他努着眼珠子打断了絮絮叨叨的单田芳，说：姓单的，你什么身份自己不知道啊？现行反革命，罪大恶极啊！你以为监督改造是赶集看戏吗？说白了就是剥夺你的人身自由，等于监外服刑，你还想回家探亲，死了这条心吧你，滚。时间缓缓的流淌，冲刷着单田芳的耐心，他确信老父亲不久于人世了，或许已经与世长辞。关键时刻自己却不能在床前尽孝，不能在灵前守制，养了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？一夜之间，单田芳整个人变样了，眼圈红肿，嘴唇起泡，神情也恍恍惚惚，耳边幻觉幻听，老父亲一直操着沙哑的嗓音远远地呼唤着他：田芳啊，大犬子，你怎么还不来？爸爸要走了，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。王权贵根本就劝不动，单田芳的心路越来越窄，半夜里哭醒，枕头都湿透了。生死离别，亲生骨肉不能团聚，什么滋味？他边哭边用拳头猛捶自己的脑袋。又过了两天，电报又上门了，干干巴巴几个字如雷轰顶：父病故，速归。仅仅耽误了几十个小时，人就死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单田芳抓起电报直奔大队部，恰好村上几个头头都在，没想到为自己的父亲请治丧假还得当众哭诉。说真的，单田芳在人前没有这样不节制过，话未出口，大颗大颗的眼泪便滚落下来。大队长依然无动于衷，他垂着松弛的眼皮说：你先回去听信儿，给不给假我们说了不算，要请示公社。哎，真是刁难人呐、生养死葬，天理人伦，怎么到现在连最起码的人情事理都不顾了呢？在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之前，单田芳还得下地劳动，此刻他心里能踏实吗？老父亲走了，自己的心也跟着走了。他眼睛里含着泪水，行尸走肉般的来来回回。单家的不幸遭遇在小小的杜大连炮也轰嚷起来了，村民们私下里为他打抱不平，胆子大些的甚至破口大骂。随后单田芳汪着一双泪眼站在大队长面前，对方两腿高翘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斜着目光朝着窗外，似乎对空气说话似的念：单田芳，经公社领导研究，破例准你五天假，记住必须如期返回，否则你小心点。单田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张大眼睛结结巴巴地问道：你是说给我假了？大队长还是冷若冰霜，高声地叫道：对，给你五天假，这是革命组织对你的宽大。
是五天吗？
怎么不够？
够了，够了。
就这样，单田芳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旋即飞奔回家， 刚进院子，他便上气不接下气的吩咐权贵，快给我准备准备，马上回沈阳。老铁一蹦三尺高，他终于可以跟随爸爸去城里看爷爷了。尽管爷爷已经过世，再也不能像三个月前那样伸出胳膊搂抱着自己的宝贝孙子了，但是孩子仍然能为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而兴奋不已。要说沈阳就这样成了单田芳的伤心之地，当年母亲从这儿扬长而去，现在父亲又从这儿不辞而别，可以说世事沧桑，不堪回首啊。